大圆满前行，普贤上师言教，华智仁波切著，所达吉堪布译。本节讲述医师之次第之二，医指上师，书籍对应170至175页。二，医指上师。观察完上师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医指上师。那么该以怎样的方式医指上师呢？正如华严经中所说，善男子，汝应对自己起病人想。按照这其中类似的寓意说法，我们要向重疾缠身的病人医指善巧的名医，行在恐怖路途的旅客医指勇敢的护送者，遭到怨敌强盗野兽等恐怖危害时医指解救危难的友伴，去海中保舟取宝的商人医指商主，想到达河对岸的船客依靠舵手一样，要摆脱生死烦恼的部位，必须要医治具有救护力的上师善知识。如功德藏中说，如病医医，客医护，部位医友，商医主，诸成舟者医舵手，为生死祸当医师。作为弟子所要具备的条件，一，精进大慨，纵遇生命危险也不违背上师善知识的意愿。二，智慧极坚，心情不会因为暂时出现的违缘而改变。三，诚事上师，要有赴汤蹈火诚事上师的精神，也就是不惜生身性命为上师办事。四，依教奉行，上师所说的任何教授言听计从，将自己置之度外。这样的人单单依靠对上师的虔诚敬信，必将获得解脱。如功德藏中说，精进大慨，慧极坚，不惜身命做成事，谨遵师命不护己，唯以敬信得解脱。身为合格的弟子，还要具备将上师视为真佛，具大信心，了知上师善巧方便行为的秘意，具大智慧，能够受持上师所宣讲的一切正法，广闻博学，慈爱那些无依无护受苦受难的众生，具有悲心，恭敬上师所传授的律仪和三昧耶戒，敬护敬戒，身与意寂静吊柔，三门吊柔，内心能容纳上师及道友的一切行为，宽宏大量，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毫不吝惜地全部供养上师，慷慨大方，内心很少出现不清净的分别恶念，去清净观，如果造了恶业，立即想到我的这种恶行必定会受到正视大德的羞辱，具惭愧心，我们务必要具备这些优点来医指上师。功德藏中说，具信慧文大悲心，恭敬戒律三门调，宽宏慷慨敬相愧。再者，作为一名弟子，时时刻刻中所作所为要随顺上师的心意，万万不要做出违背上师意愿的事情，必须严加防范。无论上师如何严厉呵责制裁，既不怒气冲冲，也不怀恨在心，犹如驯服的良马，因为上师的指派等而来来往往，也不厌其烦，犹如船筏，能够承受上师所吩咐的一切好事坏事，犹如桥梁，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，犹如铁匠的铁针，对于上师的一切言教唯命是从，犹如奴仆，断除我慢常处卑位，犹如扫帚，舍弃骄慢恭敬众生， 犹如断脚的牦牛。这些都是华严经等佛经中所讲的医治上师的方法。如功德藏中说，疾护上师具善巧，力翅不嗔如梁居，来去无厌如船筏，犹如桥梁成弦裂，犹如铁针忍寒热，依教奉行如中仆，断除我慢如笤帚，舍骄慢如断脚牛，契经所说医师法。而且我们要以三种程式令上师欢喜，其中上等程式为修行供养，也就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历经苦行，孜孜不倦的实地修持上师所传的一切正法。中等者以身与意成事，也就是自己的身与意侍奉上师，为上师服务。下等者以财物供养，也就是慷慨供养饮食受用等等。我们要通过以上三种方式令上师欢喜。如功德藏中说，若有财物供上师，身与恭敬成事事，何时一切亦不悔，三喜之中修最胜。上师的行为变化莫测，没有固定性，无论上师的举动怎样，我们都要认识到那是善巧方便的行为，唯一观清净心。从前大智者那若巴已经获得了大成就，后来有一次本尊告诉他，你生生世世的上师是圣者帝洛巴，你应当前往印度东方。那若巴尊者听到此话，立即启程奔赴东方。由于对帝洛巴上师到底住在何处没有搞得水落石出，他便向当地的人们打听，结果他们都说不认识。他又问，那么在此地还有没有谁叫帝洛巴呢？人们回答说，有个以行乞为生的帝洛巴，大家都叫他乞丐帝洛巴。那若巴尊者心想，大成就者的行为是不定的，很可能就是他，于是继续刨根问底，乞丐帝洛巴住在哪里？人们告诉他，就在那边正冒烟的破围墙内。他大步流星地来到那里，帝洛巴尊者果真正坐在此处，只见他面前放着一个木盆，里面装满了混在一起的死鱼活鱼。他从中取出一条鱼，放在火上烧烤完毕，就吃了起来。接着弹一声响指，那若巴上前顶礼膜拜，请求摄受。帝洛巴尊者问道，你说什么？我可是个乞丐呀。经过那若巴再三诚心诚意恳切请求，帝洛巴尊者才摄受了他。事实上，帝洛巴尊者并不是由于饥饿难耐实在得不到食物才杀鱼的，而是因为那些鱼是不知取舍道理的恶业众生，他具有超度他们的能力，为了使之与自己结上缘才吃鱼肉的，然后将他们的神识接引到清净沙土。同样，大成就者萨绕哈巴曾经显现为弓箭手的形象，夏瓦热则现为猎人的身份等等。在印度圣地，多数成就自在者都是以下贱种姓等极其低劣的姿态出现，所以我们对于上师的任何行为都不能视为颠倒，需要唯一观清净心。如功德藏中说，诸行不应生邪见，圣地数多自在者，显现劣种恶形象，恶劣之中极恶劣。相反，如果将那些形象看作是颠三倒四的邪行而观为过失的话，就像所谓的久伴于佛亦见过一样，意思是说，就算是佛陀也会有人去见他的过失。往昔世尊的兄弟善星比丘在24年中当佛的侍者，对于12部了如指掌，完全可以倒背如流的传讲。 可是他将世尊的一切行为都看成是欺狂之举，心想除了有没有一寻光的差别外，我们二人完全相同。升起这种邪分别念后，他说：24年为汝仆，除身具有一寻光，芝麻许得无未见，知法我胜不为仆。说完就扬长而去。当时世尊的侍者阿难请问佛陀，善星比丘将来会转生到何处？世尊告诉他说，善星比丘现在只有7天的寿命，死后将于花园中投生为恶鬼。阿难来到善星比丘跟前，将世尊所说的那番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善星比丘暗想，有时候他的谎话也可能是真的，不管怎么，这7天中我还是要谨慎行事，等7天过后我再好好羞辱他。于是他在6天当中水米未进，到了第7天的早晨，他感到口干舌燥，于是喝了一口水，没想到水被消化而气绝身亡。死后在花园中投生为一个具有9种丑相的恶鬼。当我们将殊胜上师的行为看作过失的时候，就要在心里自我谴责，这绝对是我自己的心识眼识不清净所导致的。上师的行为根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过失或缺点，从而对上师更加升起信心和清净心。如功德藏中说，自己未掉自心前，迷乱观察无量罪，善心精通12步，见师行为狡诈相，善加思维改自过。此外，假如殊胜上师表面似乎对自己特别憎恨，大发雷霆，我们也切切不可气急败坏，心里应当这样想：上师一定是看到了我的某种过失，才如此这般责骂于我。上师观察到以严厉呵责方式调伏自己的时机已到，才这样进行调化的。等待上师心平气和时，再到上师面前做忏悔等。如功德藏中说，倘若上师现愤怒，见己过失呵责掉，时机成熟应忏悔，如是智者不着魔。平日里自己在上师身边的过程中，也必须恭恭敬敬，如理如法。当上师从座上起身的时候，自己绝不能依然如故地坐在座位上，而要毫不迟疑地站起来。上师安坐之时，要向上师请安问候，再观察时机供养相合上师心意的用品等。上师行走的时候，自身随行也是一样，如果走在上师的前面，后背就会对着上师，所以绝不能走在上师的前面。倘若走在上师的后面，也会有踩上师脚印的可能性，因此也不能走在上师的后面。假设走在上师的右侧，又会处在首席之位，为此更不该走在上师的右侧，而应当在上师左侧稍后的位置恭敬随行。假如在路途中遇到一些危险地带，或者担心有恐怖事件发生，请求上师开许后走在前面也无妨。对于上师的坐垫和乘骑也是如此，绝不能任意踩踏上师的坐垫，乘坐上师的车辆等，也不应粗鲁猛烈开关上师住舍的门，或者用力敲门等等。开门关门时动作一定要轻缓。在上师面前时，必须断除身体上的弄姿作态，表情上的嬉皮笑脸或者愁眉苦脸等，而且口中的一些欺人之谈、未经观察的胡言乱语、戏耍玩笑等滑稽之语，以及没有意义、没有关联的无稽之谈，也要一并禁止。应该怀着敬畏之心，杜绝满不在乎的心态等，言谈举止必须做到温文尔雅，寂静调柔。功德藏中说， 上师起时莫安坐，坐时问安共受用。若行莫随前后右，踏殿坐成等折服。切莫猛力敲师门，舍弃弄姿笑怒容。妄乱玩笑无关语，三门寂静而一师。假设有其他人心怀嗔恨，恶口谩骂上师，自己绝不能与他为友。当然，如果自己有能力制止他们的邪见和诽谤的，还是尽可能的加以制止。倘若实在无能为力，也不应和他们畅所欲言。如功德藏中说，力骂嗔恨上师者，不应为友，尽力止。畅所欲言增大罪，施毁一切诸事言。再者，对于上师的眷属和金刚兄弟姐妹们，也要同样恭敬。无论相处的时间有多长，都毫无厌烦之心，始终如一，和睦友好，就像腰带一样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自己都要放下架子，与他人来往和谐融洽，就像食言一样。即便对方对自己恶语重伤、无理取闹或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，也应当尽力忍耐，就像柱子一样。所以对于道友要和睦相处，恭敬依止。如功德藏中说，和睦相处如腰带，融洽交往如食言，极具忍耐如柱子，亲近师眷与道友。